谢谢大家。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说以后啊，如果我们碰到圆形的括弧就不要念，方形的要念。哦，这个。
圆形的不要念。
对。哦。圆形的要念呢。
圆形的要念，
方形。不是，这个。圆形的要念，方形的不要念，对，应该是这样。哦，总而言之有的，要不然的话，我们以后就把那个方形的删掉，哦，补充的删掉，嗯，好。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宣告我们的年度意向。最近很多人跟我回馈说，他们很有感觉，因为这个时代实在是火炼的时代。但火一般的试炼是要炼出真金纯银，所谓的金银是在金属当中被称为贵金属，也就是一样是金属哈，这个金银是比较宝贵的。其实人的生命也有贵贱的不同嘛。那一首歌叫做《别人的生命是黄金加宝银》。我的生命不值钱哈，啊，这个啊，我们都会唱这个台湾民间歌了哈。这个人比人是有些时候会觉得很感叹的，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增加自己的价值呢？如何去估价自己的价值呢？其实有一些是很容易去看见的，有一些是看不见，有些是。可能很容易看见的，比方说球员呢，啊，跟他们的球队签约，那有的一个约签下来就是几一年，这个几年一年几千万，对吧？有的约只是保证给你个几十万一年啊，是那么让你在里边练习而已。这个约还有合同哦，其实是人的价值。的一种体现，其实也是一种保证，保证你在多久之内你能够生活无忧。那么像现在有到了这个战场上去啊，听说有一种黑卡，我自己没有，我就不知道，只是说一下而已啊。说如果你到任何地方去遭遇危险，那么一通电话打过去，他就会用直升机用种种的方式。来保护他离开嘛，啊，所以这个有约是一种保护，约是一种价值的体现。但是约是有利也有弊，因为一方面是给他应许嘛，一方面也是约束，它有两面的作用。所以约的利益，好比说我们刚刚讲到保险了，我们知道有些这个舞蹈演员他，芭蕾舞演员他去。他一腿要保险多少钱，对不对？有会唱歌的人嗓子要保险多少钱？这个一样是器官呢，啊，有用的，他就特别的有这个保险的合约，那就衬托出他的价值来。所以保险也是约，那合约啊，比方说跟人家订了这个采购的合约，那就保证那家公司啊。几年之内大概利益就没有问题了。但是约有些时候也很厉害，啊，我们听过有一些演员因为跟人家签了这个经纪合同，一个月只拿一点点钱，后来很快红了，红的时候他赚很多钱，但是自己拿不到，后来要去打这个合约的官司哈，要解约。所以其实约这个东西啊，有些时候是一种约定，也会成为一种束缚。我们知道有一部老片叫做《魂断蓝桥》嘛，啊，那《魂断蓝桥》其实很多人大概不知道，那个是原来是中国的故事，就是有一个故事叫《尾生抱柱》，啊，就是有一个叫做姓韦的书生啊，跟人家约定要见面，结果洪水来了。他等不到对方，就抱着桥柱就淹死了。这个为了守约而死，有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跟人家订了婚约，结果出国去读书，遇到更好的伴侣啊， 那但是因为有一个婚约在那里卡住，就受到了约束，所以约也有他的保证以及保护，那么也体现出价值来。但是约也会有因着约定而产生的约束，右手，对不对？所以罗马书 七章一节第二节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我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是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这个律法也是一种国家与百姓的约嘛，啊，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讨论的是约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约是应许，是价值，是保护，但也是什么？约束。我们读圣经，那圣经你翻开来，这个前面讲写圣经里面写什么？新旧约全书。其实圣经就是一本合约书，那你跟他定什么合约？定的是旧约，就要受到旧约的律法的约束。而如果说定的是新约呢，新约就在恩典里啊。那这个我们与上帝定什么约，关系到我们的价值，关系到我们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是要领圣餐嘛，领圣餐的时候领杯。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五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其实我们一次一次领圣餐，它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纪念。就纪念就是思想，要去思想，要去了解我们与上帝签了什么约。在希伯来书八章十三节，既说新约就是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衰渐旧渐衰的就快归于无有了。其实这个旧约是等着被毁掉的啊，其实到了一定的时间就失效。所以很多人还非常非常坚固的坚持的持守着旧约里边的一些东西啊，那么其实 有一些圣经节好像他都没有看到。我们常常说我们是新约的百姓，但是我们对新约有多少了解呢？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就读一段经文啊，和大家多理解一下新约的意义。哥林多后书三章四到这个四到十一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并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脸的，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更荣光吗？那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其实另外一个名称就是新约的执事。我曾经和大家说啊，所谓的新约执事，你也可以用现代化这解释为新约的保险的业务员啊。那么我们执的什么事呢？在第七节讲到属死的执事，第八节讲到属灵的执事。这个属死，旧约是属死的执事，新约是什么？属灵的执事。所以经义就是圣灵，我们是要在凭着灵才能够真正的理解。然后在第九节说，若是定罪的，和我一起念吧，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就更，那从前的荣光因这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那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所以执事在这里说，在这里分成两种，一种叫定罪的执事，一种叫称义的执事。定罪就是去让，就是让人家知道他是有罪的，而称义的人让人家知道他在神眼前是称为义的。那么这里也讲到说，旧约就是毁掉的，那这新约才是长存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要领圣餐，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很清楚的明白新约是什么。相对于定罪的执事，我们这称义的或者是恩典的执事，一定要心知肚明，好好的去应用。但是今天其实我们的重点不是要讲约，约的内容，而是要和大家讲约的应用啊。所以新约这个新字，不只是新就比较的新，在圣经里有新约圣经啊，希腊文翻译为新的有两个字，一个字就是一个字就是新旧比较的，而一个字是状态的啊，就是说这是一个新鲜的状态。那么比较多的新约这个字虽然是新旧比较，但是这个新旧它关键是什么呢？日日更新而变化，昨天过去的就是旧的，今天要来的每天的恩典都是新的，这个这样理解新约会比较好应用。所以如何应用新约的价应许以及约束，以更新人生的价值，这真金不怕火炼，贵金属和这个破铜烂铁呢，价值是不一样的。人和人到底是空金宝银呢，还是 真钻石，我们的荣耀的生命，我们的价值是怎么产生的，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其实在第五节讲到说，旧约的供职是一个影子，是这个山上的样式，而不是天上的启示。然后第六节以下，刚才淑娟姐带我们读，我们看到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是凭着更美之应许所立的。那么这里边一节经文里边讲到三种的更美的，那讲到更美的职任、更美的约、更美的应许。第七节说， 那前约若是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刚才我们读到十三节，知道前约就是指旧约，而后约就是指着新约。其实原文没有，在第七节没有约这个字，就是讲前面的、哦、和后面的，那么要 有瑕疵以及寻求。第八节说，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就是一样是属神的家，但却是需要另立新约。这个说明一件事情，就是约其实是会更新、会补充的。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三节经文第六节所说的三种的更美，我们要和大家来讨论更美的约。第七节讲到前约有瑕疵，要寻求后约，就前约就是不完全的。我本来是想用这个更好的 来作为标题，但是我觉得更完全比较完全，所以前约是不够完全的，我们要寻求后约来完全它，这是这里的意思。那么第八节讲到说，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讲到日子，日子就我们在时间在环境里边生活，那么要立新约，每个日子都要有更新。所以更美的约 是讲到我们与主签了约是极其宝贵的。为什么我们人生会贵重，会有价值？因为有约，所以有价值。啊，这我想刚才我们讲到，就比方说球员的约之类的，就很容易理解，对吗？那么更完全的约，其实主的呼召是要让我们成为完全，所以这完全是我们的目标。而在过程当中，曾经立的约是一定都还不够完全的，不够完全叫做有瑕疵。而更新的约，其实我是要这个字是破音字啊，我们要讲两面，一面是更新的，是比较；另外一面是什么？更新的，是行动，在更新的行动。这个我们去比较以后，我们就要使我们的约能够更新。这是人生价值的建立。所以我们这成为神的儿女，基本上都是与主立了约，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立约的时候，约的内容什么都不知道，对吧？但是渐渐明白了，其实约的意义和约的内容对我们都就需要更新的。神是过去、现在、未来永远不变，但是我们在改变，我们在改变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像神。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新约的启示以及应用。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仆人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到你面前来寻求，我们每次都相信并且宣告，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相信你这时确实在我们中间，你悦纳我们一起的聚集，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悦纳我们在道上的分享。求你把那喜悦的心赐在我们里边，也把那能听的耳朵赐给我们，赐下那启示和智慧的灵，使讲的听的在你面前一同 得到益处，一同成长。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新约呢，到底它的实质的内容含义是什么？我们把以下的第九节以下的经文读一下，就会比较有完整的，比较丰富的内容意义。第九节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所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旧约的时候是因为写在石板上，那么然后抄录下来成为文字。但旧约其实说他们不恒心守也是很难守，因为律法万条啊，那如果说一条不遵守到就毁了万条啊。那么新约就不一样，新约写在心里边啊，你心里边写了多少你就遵守多少就好了。所以在第十一节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新约写在心上，新约是赦免的约，新约是要让我们不断更新成长的约。那么这新旧的比较，让我们了解这个新约的关键的重点。但是今天不讨论新约的内容，而是讨论新约的性质。在第八节说，我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 正如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着更美之应许立的。这里三个更美，其实原文是两个不一样的字。这个第一个职任的更美呢，这个是 diaphoros， 我们看到它总共新约只出现四次，但是却有四种不一样的翻译，不同更尊贵更美的就是这里，还有诸般，它的字义就是分别以及优越。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更美的职任。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六节说，按着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这个不同就是因为不同而更美。其实我们这是一种特殊性的价值啊，因为与其他的不一样，所以就很稀有。我们讲这个金和银是贵金属，但是有一些稀有金属，好比现在这个乌克兰战争嘛，很多人就担心一种叫巴金供应不齐。那巴金叫稀有金属，稀有金属以前不会用啊，那现在 好像缺了就很麻烦。那有一些金属是稀有，与众不同，所以在第希伯来书一章四节说，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其实这一节经文也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在 八章六节所讲的更美的应许、更美的约，那两种不更美的，其实这里更尊贵就是第一个更美，而超过就是第二个更美。那么这里边讲到这个相对性的以及功效性的，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但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行的时候为止。这个诸般也就是这个 更好的 相形之下更好的洗濯，也就是一样是洗礼，它也有不一样的价值。所以我们说到第一个更美这个字，它是讲到的是更尊贵，或者说因为分别，因为与众不同而有所 而更加的尊贵。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是与世人不一样的，是世上不配有的百姓啊，世上不配有的人，对自己要有自重，要有自尊。我们上次和大家讲到尊贵啊，称赞、荣耀、尊贵啊。那么神看我们为尊贵，我们如何看重自己，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然后还有其他的更美之约以及更美的应许，这个更美啊，就是 kritoton 这个字，它就比较多，就一共有十七个，新约有十七个，但翻译为更美的有十个，其他翻译为妙啊、受益啊、好德啊。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就相对这个比那个更好，这样的意思。而这里讲到的更美呢，翻译为更美的十次啊，都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这十七次这个字啊，这个在希伯来书里边就用了十二次之多啊，所以希伯来书其实是一直跟我们强调，我们如何使自己更好，比今天比昨天更好，这个是更美的约，就是使我们越来越好。更美的应许就是主告诉我们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他的恩典可以这个一天比一天更好，是这样的约。而这个字呢，其实我们知道说，刚才讲到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四节，就远超过，这个超过是这个字。 在第七章第七节，从来未婚大的要给未婚小的祝福，这个大也是这个字。那其他例如这个希伯来书七章十九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就可以到神面前来。这个是原括弧就要念了，以后要记得哈。那么 讲到什么更美的指望，就是一样是盼望。我们对于盼望，如果对内容越来越认识的话，我们对自己的价值也会越来越肯定。在第七章二十二节说，既是启示所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然后今天所读的第六八章第六节，第九章二十三节讲到，照着天上的样式 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天上的本物自然是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的，这也是比较的。十章三十四节，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十一章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十一章三十五节，有富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什么？更美的复活。十一章四十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 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讲到更美的事是什么事呢？更美的事就是完全，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的趋向于完全。所以我和大家这个做一次的浏览，让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里边也讲到许多的更美啊，这个一再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更美的意义。所以在一群石头里边挑出玉来啊，得到名匠的雕琢，它与众不同，那么就会产生什么呢？更美的质润。我们讲到说新约的执事，执事就是执任，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身份，但是这个身份呢，我们是被分别出来。这个更美的执事，是因为我们被分别出来与众不同，就像玉和石头看起来这个性质差不多，但是价值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被分别出来成为更尊贵的，这是这个我们的职任的意思。人生到底做什么才会真正有价值啊？在世界上有许多人做了各样的比较，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刻去想的话，我曾经和大家讲一句比较简单的话，就是伟大的人就是做传道的人啊，就像这不是自己给自己贴心，因为也刚好我们做了传道，而是说耶稣也是传道的，老子也是传道的，孔子也是传道的。那么这个所有的伟大的人物，释迦牟尼也是传道的。自己活好，借着传道使自己更好，这是我们被得到上帝的拣选分别出来的具体的意义。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分别的，我们是更尊贵的，而我们得到一种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主给我们与我们立了约，给我们签了保险合约，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是身上带着主所赐给我们的职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我以前讲过例子，年轻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时候有些话师母在常常警告我不要讲了，就是也曾经刀光剑影啊，那个时候不怕死。为什么不怕死呢？自己里面就感觉说天生我才必有用，还没有用嘞怎么就会死呢？ 那其实这就是你如果有约，上帝就会保护我们。但是我们的有了职分呢，就要怎么样呢？就要有功用。其实这个所谓的分别，有些时候有些地位是传承下来的，像上次和大家讲到说，这个溥仪啊，溥仪他婴孩的时候，小娃娃的时候就做了皇帝，地位很尊贵，但他不是凭着自己的，他是凭着环境，凭着世袭。从前的这个有爵位的人，他分成两种，一种叫世袭，一种叫做荫庇，就是说因为祖上的功德，所以就荫庇你的子孙啊，你可以选一个人两个人，像过去叫做是云旗位，就是有一个头衔，那这个头衔就算是在部队里边的军职，但你有了这个军职，你就一样去当兵啊，你就做军官了、啊，你就做将领了。但是你有这个地位，你还得要学会作战嘛，否则的话，去到部队里边去，人家就一两下就把你踢开了。有许多人空有其名，却没有他的地位，却没有他的功用。这么说可以了解吧？所以其实有职任，有应许，即或我们是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有做新约执事的职分，有应许使我们会更美更好，但是我们的现状如何呢？其实我们对于我们所承担的职分，自己也知道还做不好，有很多东西，很多事该知该懂的该知道的还不知道。所以这个就讲到说第七节所说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这个前约就之前跟你做的约定其实是不完全的，所以需要借着一个动作，就是要去寻求更深的理解，就要去成全它，完成它。所以约不够完整的话，就要补约补充，就要增修加条款嘛。像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一些演员，那他一开始跟经纪公司签了约啊，后来成名了以后，发现之前的约就是一面倒的，所以他就不干了，也不演戏了。那怎么办呢？来谈判，就增加一些条款在里面，才继续使那个合约有效嘛。我们与神的约也是需要不断的更新，使我们越来越达到完全，这是我们人生的价值目标。所以这个若没有瑕疵，这个没有瑕疵是原文是完整的一个字 ,mempotos 这个字哈。我们看到说其实它是啊，这个希腊文排名第一个字就是不的意思，否定的意思。这个 mempotos 这个字，它希腊文编号3201，就是指责的意思。在第七节说没有瑕疵，第八节说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这个指责这个字就是3201这个 mempotos 这个字的动词。这个字有两次的翻译，另外一次就在罗马书9:19，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这个指责。所以我们发现说，其实我们是有瑕疵的，所谓的指责就是指给你看，看看你哪里有毛病，哪里有问题。我们自己生命里边有些时候会常常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不对，但就是不知道哪里不对。就像身体有些时候有一些毛病，就这里不舒服，那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怎么办？ 找医生，医生就告诉你说哪里出问题了，还得碰到好医生嘛。那耶稣是灵魂的救主，是生命的医生啊，他会指出我们与主立的约，在这个约里边所建立的生命价值是怎样有瑕疵的。所以在没有瑕疵这个字，在路加福音一章六节说，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神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这讲这个这撒加利亚和这个伊丽莎白啊。腓立比书三章六节，就热心上面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是保罗说自己，他们在礼仪在律法这些事情做得没有话讲，就像约伯在神面前是完全人，这是他在遵行行为上面遵行神的律法，是尽力做了，按着所知道的都做到了。那么这但是这样是不够的，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十四节十五节，请帮我念下来，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个无可指责和这个无瑕疵其实是相配对的两个字。那么总而言之，我们是要成为无瑕疵的，成为完全的神的儿女。怎么才能够完全，这件事情是常常和弟兄姊妹在讨论的。那最近我们在查帖撒罗尼迦前书，正查到第四章第三章，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无可责备也就是无有瑕疵这个字。所以前约不是没有瑕疵的，我们需要寻求旧约，所以要寻求后约哈。所以约是有瑕疵的，约 与这个寻求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如何才能够使我们看见超越过约的瑕疵呢？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个完全和无可指责是配套的两句话啊。所以怎么样子才能够使我们完全无可指责呢？我们靠自己是怎么靠做不好的，我们想到自己生命里边还有很多的漏洞，很多的瑕疵，很多的问题啊，看看自己都不满意，那怎么才能够在众人面前成为无瑕疵的儿女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信。二十四节说，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们这个上帝是要让我们完全无有瑕疵，但是不是靠我们。生命到达越成熟的阶段，或者是对主的约越认识清楚的时候，越知道说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事情根本是不用去看，我们只要按着我们所知道的努力的使自己活快乐，努力使自己活好，而圣灵会不断的启示我们，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完全的过程当中，在地位上面就已经被认为是完全的。所以马太五章四十八节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像天父完全一样这句话，我想我们常常用比较严厉的或者是比较强烈的话去提醒弟兄姐妹，天父 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嘛。这里说我们要与天父完全一样，这个标准如果认真去想的话，就会觉得说其实太不可思议了啊，太不可能了。但是他必成就这事，我们只需要做什么呢？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环境当中认真努力。所以刚才所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说愿我们的父，我们愿神我们的父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神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和他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个愿就是盼望，就是还没有达到嘛。所以其实保罗在说的是让我们在一起，然后彼此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这增长就是在长大的过程，充足就是一点一点的，好像冲这个，好像冲开水一样啊，一点一点的使它满足出来。而圣经也一再告诉我们说，爱就完全的律化。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爱，但在爱里面要常以为有亏欠，因为亏欠就是知道我现在还不够。但是我们立场上面呢，立场上面我们因为愿意的缘故，所以上帝就算我们为完全。所以我常常用这两节经文，一旦一段经文里面的两节和大家来提醒一件事，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里讲到保罗说，我不是完全了，我还在追求，对吧？那么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是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我们。这里这个完全，完全是过去完成式，就是已经完全了。所以第十二节才说我不是已经完全，十五节就说我们完全人，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完全人。那到底是完全还是不完全？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在立场上面呢，我们是这个完全的，但是在状态上面呢，我们还不完全。立场，我们是属神的人，好像小孩子啊，他这个麻雀虽小五官俱全，小孩子身体是完全的，对吧？他要渐渐长大才能够长大成人。所以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在立场上面是完全的，但是我们生命当中正在向着完全的目标正在前进。我们在立场上面、地位上面是已经有极高的价值，是极尊贵的，但生命还够不上。我也常常提一个比喻和大家讲，说康熙是八岁就做皇帝，但他做皇帝的时候，他会不会做皇帝？肯定是不会的嘛。但是他渐渐成长，就一点一点学习，一点一点这个在补充他对于做皇帝应该有的职分啊，种种啊，所以渐渐就越来越能够这个成为一个一代明君啊，能够去这个完成他该完成的身份任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从不知道到知道，这个叫做寻求。 寻求这个字 ，retos 这个字啊，我们看到其实在圣经新约就用的非常多。这个字其实有很多面的意思，就是寻找，就自己曾经有过的东西掉了，然后去找回来。像这个，100只羊掉了一只啊，10块钱掉了一个钱，就是要去找这个字。还有寻求，就是讲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我要去拿到啊，我要找找看我想要的不知道在哪里。探索，就是我要到这个所有可以去寻求的地方去仔细的看，而检视就是拿来，就认真的去研究说到底这是什么，还有询问，如果自己不知道的就是求问，这是有这一方面的意思。所以在屈原有一句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要上天下地，要到一切的地方去寻求，寻求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实践我生命的价值，能够成就我这个生命的意义。因为如果不求问啊，在马太福音7章7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句话我们如果从反面去看啊，那你不祈求，这个不必求你就给我，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非得要求呢？那只要是东西别掉了，或者是送到我们面前来，我们就不必去找嘛。门知道有人要进来还关着门，为什么要叩门呢？其实这些动作，所有的动作都是让我们对于我们所要的东西更加的珍惜，更加的认识，更加的深刻的了解。你不去寻求，得到了有些时候自己都没有不太有兴趣，有些时候放着很久都不去管。所以神的恩典是一定要我们寻求，他才会让我们寻见，不寻求就寻不见。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是，我们要寻求什么呢？你寻求什么都怎么说呢？个人有个人寻求的目标的不一样，有些人是寻求在世界上的功名利禄，有些人是寻求他以为的情感。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一切都在他里面，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不是别的，要去认识至高者。好比说你进到一家公司去啊，那么去巴结你的上司，巴结你的小主，巴结你的这个科长之类的。那有些时候他给你一些承诺，他也给你一些这个帮助啊，他自己的权限也有限嘛。如果你认识了最高的老板，那就不一样了，对吧？所以我们要去寻找的是最高的价值，才不会在过程当中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浪费，这我们很容易了解的。所以何西阿书6章3节说，我们务要怎样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春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我想这经文有很丰富的意思，但是我们今天只注意到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寻求就是要寻求认识神。约翰福音17章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永生是什么呢？永生是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知识，现代的 现代的人 的认知越来越肯定一件事情，人的知识就是人的全部。所以我们如何使我们认识至高者，认识最重要的，让我们认识神的恩典，那一切就会一切就会使我们得到最大的满足。所以今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金雄他们带我们唱的诗歌，我一生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就是切慕你深，然后呢说深深的寻求你，是吧？还有一首歌说，我一生最大的事就是认识你。其实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了他，一切就都好办了。我们还是刚才所引用的例子吧，如果你认识这个老板呢，那在这家 最高的老板，那在这家公司里边，你一切的事情就会好办了。所以神是什么，神是怎样的一位，这是我们需要确实去认识的。在出埃及记第三章，这个耶和华神差遣摩西要去向以色列人传消息的时候，摩西问他说，我怎么向他们介绍呢？神对摩西说，我是什么？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其实自由拥有的原文直接翻译就是我就是我是。在约翰福音里边，耶稣讲到八次的我是。其实耶稣是耶和华的救恩，耶和华是拯救。所以其实神就是万有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一切都在他里面。耶稣是神对于救恩的这一部分，他有一些意义，比方说他是生命的粮，他是世界的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等等，他是真葡萄树。所以其实我是就是说到你认为神是什么，对你而言神就只能是什么。你认识神是怎样，那么你的神或者你的世界就是那样。我这样说清楚吗？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九章29节，耶稣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吧。我们对神有怎样的认识，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知道他是恩典的，他是爱我的，那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的人生是充满盼望，充满恩典，这个常常会有爱的感觉。如果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一位严厉的，做错了事情就会处罚的，我们需要献很多的祭，用很多方式才能够挽回他的怒气，那我们就会常常活在战惊恐惧的状况底下。如果我们不知道有神，根本不承认 有神，那么我们就过着一种无神论的人生。这样说理解吗？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这个知识就是我们的生命。对神认识有多少，对我们的人生就是怎样。所以我们可以说，对神的认识是什么，我们的世界就是什么，因为万有都在他里面。相反的，对世界的认识是什么，神对我而言就是什么，而因此人生也就随着我们的认识产生不一样的生命态度，形成了不一样的人生内容。我们知道我们神的话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 过神儿女的生活嘛。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只是让我们凭着信在爱里边与人有 有美好的互动，我们可以宽恕，我们不必自己伸冤，上帝必要替我们伸冤，我们的生活态度就会不一样。对神有多少认识，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就是这个世界观也好，价值观也好，人生观也好，其实都等于对神的认识。我说到这里清楚吗？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与神不去文的约。我们以为说约都写在圣经上面，但是其实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说哪一条约，他就告诉我们怎么认识自己，怎么认识生命，怎么认识世界嘛，让我们有正确的生命观。其实一生我们就是一生，一生的成败得失就因为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是什么，包括不承认神也是一种认识法嘛。那么有的人认为他是很严厉很严苛的，这是一种认识法。你对神怎么认识，就产生你的人生，你的生命里面是怎样的感觉。而有些时候其实这种认识不见得是要很长时间的相处，常常说一见如故，有的人人生当中只是见一次面，然后就建立起一种莫逆之交，甚至于没有见过面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其实也就能够与他建立起一种很特殊的情感。这中国的旧小说就好像是绝世名言啊，其中有一篇叫做吴宝安毁家救友，那个故事很有意思。那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到了云南那个地方去做官，那他听到别人的传说说有一个吴宝安这个人啊，是很这个很值得信任的，所以后来他吃了官司啊，他就写信去给这个吴宝安，那跟他求救，没有见过面，但是却相信这个人是一个愿意去帮助人的人。结果那个吴宝安就千里迢迢的过来，用尽许多方法就把他的儿子救回去了。其实一个人他是怎样的人，如果说他是一个会背叛的人，如果他是一个没有道德良心的人，你跟他相处一辈子，他该出卖你还是出卖你嘛，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他的生命是对的是好的，你只要是他按着他自己的良心去做，他就会对你有好的态度嘛。所以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对人的认识交情，用多少的交情，用多少的方法去连接，其实意义不大。真正需要的是我们要去认识对的人，认识好的人，然后向可以求助的人求助。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要去认识神，神是好的，那是他是什么样的好，我们需要有深刻完整的了解。如果我们对于神的作为不明白，那我心里边就会产生很多的复杂的情感情绪。像这个礼拜在北京有一位姐妹，那她跟我 讲了他一个刚刚碰到的信仰上面的难关。因为刚过的礼拜天 在北京的主日啊，有一位姐妹上台做见证，见证说她的祷告，她的父亲怎样得到医治。这姐妹一下子就很难过，因为她带小组嘛，她的小组里边有一个小女孩，那么身体出现比较特殊的状况，让大家很怜惜。 他们拼命的祷告啊，但小孩子没有得到医治。他听到那个姐妹在台上做见证说他的父亲怎么得到医治，他对自己所关心的人没有得到医治就起了困惑或者不平的心嘛。那他跟我讲，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就 要知道说神的作为是要我们慢慢寻求的。我建议他去听听师母在上个礼拜讲的信息，因为师母在上个礼拜讲的信息开张名义就讲神公平吗啊，那么举了一些例子让我们知道说，其实神的公平是要拉长距离，从永恒的角度去看眼前的现象，其实有些时候看不明白的啊。所以我跟他讲了以后，他去听了，那就得到安慰，就是因为对神的认识是需要成长的。昨天晚上我在想到说，今天要和大家夜里啊，我要想到今天要和大家这个分享的信息，我自己就会去面对，去检讨，那我对神的认识够吗？所以在夜里边，我自己去斟酌去想，其实我认为从许多人从知识上面从很多资料上面去看，我认为说我对神的认识还算是不是那么欠缺，那该有的认识也都有了。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是让我为难的，因为我很想要去帮助人，像师母昨天跟我讲说，他在看到这个乌克兰、啊、的战争的情形，他对于上帝的作为好像不太管这些事啊，这些产生困惑。那是不是困惑不晓得，也许让师母自己讲。总而言之，我们看着世界上有很多为难的事嘛，所以我们就会看到那些可怜的人，心里面就会想说，那上帝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子容让这些事情产生？为什么的时候，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还不够嘛。我很想去，因为在主面前坦白的说一无所缺啊，就是很想去帮助我们想要帮助的人，让他能够好嘛。但是看身边的事情，看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我们就帮助不好，就能力有限，影响力有限。所以当我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承认，就必须要面对这件事情，我的认识不够，或者是能力不够，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所以昨天夜里，我就在这件事情上面领悟到，我是与神有约的，但是我与神的约需要补充。我对神是有认识的，但我对神的认识需要加强。所以也就是在这样的光景底下去寻求，然后夜里边被圣灵充满了，有很多很奇妙的经历。对神认识够了吗？当然只能够说现在就只能这样吧，但是还有很大的寻求成长的空间。这么说清楚吗？每一个人我们在地位上面是完全的，我们在知识上面需要一点一点的去补充去更新，因为前约是有瑕疵的，后约我们要寻求后约。我刚刚说了 这一节经文没有约这个字，就是我们从前过的生活或者是之前的生活方式是不完全的，我们要寻求后面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让我们去找出我们生命的问题来，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更完整更完全的启示。所以在第七节说，若前约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也就是不必寻求了。我们要看见前约的不足，看见我们对神的认识，对我们人生当中的不够之处。 所以主就指责他的百姓啊，是获益，所以指责前约的缺欠。上帝是告诉我们说，你哪里不够，那么给你日子要去建立新约。我说得清楚吗？所以我们主指出了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不够，我们曾经立过的约，像我由于主立曾经立过的约，也需要更新，也需要补充，每一位都一样。所以我们讲到说，更新的约，人生价值的建立，神已经肯定了我们的生命价值，但是我们自己能不能更肯定？我们对自己是怎样肯定法的？这个是需要去寻求。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边讲到约与日子，还有约与更新两方面的事情。日子指着时间，也指着空间，时间和环境会更迭，会变化。我们随着我们的 年月，那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每一个今日都是使我们更新成长的时候。当我们随着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知识的成长，能力的成长，我们可以管理，可以控制，可以应用的资源就越多，我们的成就也会 越大。所以日子是给我们更新成长的，同意吗？跟我讲一句，讲一次，日子是我们更新成长的。所以在申命记33章的25节，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好了，现在我们就问这个，问到如何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如何了，我这个日子如何，在这个时间里边我感觉好吗？感觉有信心吗？感觉有把握吗？感觉满足吗？这就是日子的问题了。这个世界，这个整个 时代，整个环境向我们显现出一些状态来，其实是要让我们在其中这个建立自己的生命力量，生命这个资源、知识以及能力。换一句话说，在当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需要这个需要那个，那我们要从世界得到供应嘛。然后渐渐成长，发现世界给我们很多难处，我们就会去了解到其实外面的难处是从自己生命的难处形成的。渐渐成长到自己里面是相对满足了，你就要完成生命的价值，使我们怎样才能够活得有功用有用处嘛。所以我们的日子随着日子渐渐成长，那么这个我们所需用的，路加福音11章第三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上帝是天天赐给我们。上次我和大家讲到说，我们的殿成了这个万民祷告的殿，用路加福音19章45节以下，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到时他成了贼窝。47节说，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我有和大家讲过，我们里边如果是一个买卖人的心，买卖牛羊鸽子的，我们必须要赶出去才能够听得见耶稣的教训。而这里我要和大家讲的一个重点是，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殿里在哪里？这里也是殿啊，我们的生命更是殿，我们在一起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主是天天要教训，为什么要天天？因为我们需要日日更新变化，天天要成长，一天不成长，一天就白过了。所以小红常常发给我一些这个漫画啊，漫画带着金言的漫画，有一些话我觉得都是金句， 那我看着觉得很有意思，我小红都不知道从哪来的，我把它抄在这个抄在笔记本里边，有很多很有意思。那其中看到有一句话说，只要活着就没有一天不重要。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其实我们活着如果不继续的追求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就有价值。那一天我们成长的多，那一天的价值就大。那一天如果亏损了，那就亏损了嘛。所以每天的日子对我们意义不一样。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对神的认识，让我们活在基督里边。那么像其中还有一句话说，既然求了雨就要接受泥泞。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有火一般的试炼。那你既然要雨，你就不能够这个不能够排斥泥泞。其实也未必了，如果你有好好的预备，比方说你家里边铺了混凝土的话，就雨来了也不必泥泞，对不对？如果有预备好了，不一定要自己落在泥潭里边。但是如果说雨来了你还有泥泞，那么就要想想说为什么，怎么改变。所以在以赛亚书58章的第二节说，他们天天寻求我，跟我读一下好了，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所以我们在喜悦中来亲近神，亲近神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更新而变化。所以在这个哥罗西书3章1-4节是讲的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第五节说，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这里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很诚实的很坦然的面对我们里面的问题。有一些使我们痛苦，使我们难过，使我们与人关系处不好的事情，我们要认清它是什么，主会指责我们吗？然后要把它清理出去，在知识上面渐渐更新。所以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问题，洁净自己，更新自己。当我们更新了自己，就是与更新了与万有之主所立的约。这样说意思明白吗？你对一切的认识都是不具文的约。再说一次，你会怎么认识你就会怎么样过人生嘛。而一切认识什么，其实对于神的认识有对的有错的，错的当然不是神，认识错了，对不对？只要在真理里边都是与神所立的约。如果我们所想的是错的，我们也就是立了一个咒诅的约，惩罚的约。所以我们更新与神所立的约，就是更新我们的人生，更新我们的命运，更新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讲，约与更新就是使我们成长增长，在无论是资源还是成就，随着成长，我们这个上帝给我们的职任或者是给我们的应许都会丰富，都会增加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一天的功课，一天学就够了。我们每天活在当下是一种生命成长成熟的人的操练，对吧？所以其实上帝一切的资源都放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你还不会用他不会给你的。当你成长到一定的地步，主就会把我们所需要的增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说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的一节二节，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把身体交出去让上帝管，我们的心意就会一点一点的更新变化。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弟兄们所谈的，我们有更美，我们的约要更美，然后我们对于这个自己的生命要更完全，所以约也要怎样更新，对神的认识 站立在对神的认识的基础上来认识世界，来认识自己，就会认识的比较好。所以今天和大家讲新约的启示以及应用这两句话，认识知识与新约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对这句话认识吗？知道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然后呢叫建立更新与成长的习惯。每一天都是重要的，每一天都是有价值的，关键在于我们这一天有没有更新，不是在于我们赚多少钱，而是在于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改变了。这是我们需要和大家讨论的。我们要领圣餐，领圣餐就会应用到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23节到25节，请大家陪我读一下，我们就来领圣餐。来，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身体舍了，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的身体要被约束被管理被应用，然后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我们就能够更新的认识到主的新约，使我们知道说上帝与我们的约定就是要让我们进到荣耀里与主同坐宝座，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好，我们就来唱我们常唱的那首诗歌吧。